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又开始呢我们身心灵工作坊的节目。记得上个星期呢我们介绍的主题呢是非语言。非语言呢在我们沟通里头呢是很重要的一个线索。那我们如果能够呢把它善用的话呢，我们的沟通呢会达到更有效的一个效果。那记得上次我们讲过的次语言，所谓次语言呢也是我们一个非语言之中的一种。我们知道声音的高低、大小、音调、发音的方法呢都是一种线索，声音的线索来分辨情绪，让我们听到对方到底他要表达的是什么。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介绍的非语言呢其中一种呢就是空间距离。我们知道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呢都有一个空间距离，在那个距离当中呢我们就会发现呢人的亲密跟保持距离。陌生的人呢我们知道跟亲密的人他们的距离呢是有不太一样的。我们知道如果跟一些陌生的人呢通常我们会呢保持适时的一个交际的那个距离。当我们跟那个陌生人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就有这种的空间距离。如果你跟这个人不太熟的时候呢你往前走的话呢他就会怎么样往后退。以求的一个互相比较舒服的一个距离。我们知道呢如果你在一个公众场所，我们在医院里头，我们就发现候诊室里头或许你在飞机场里头，你发现了候机室里头，你就会发现呢熟悉的朋友，好的朋友，他们会聚在一起。不认识的人呢他会跟你有一个距离。所以呢在火车的候车室里头医院的候诊室里头，飞机场的候机室里头，你会发现呢不认识的人呢都会有一个距离常常会经常发现呢你跟那个陌生人坐一起的时候，要是呢中间有一个空位置的话呢，他呢跟你不认识的时候呢他不会坐在你的旁边。意思说呢那个也是呢跟我们察觉到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度。如果呢我们不太熟悉的时候呢我们会有一些适当的距离来好做一个人际上的一个保持。所以如果你在看人在互动当中呢你也会看得出来他们的空间距离呢是有多远多近，你就知道他是跟他的熟悉度是很亲密的还是呢比较陌生的。所以人与人之间呢在互动当中呢也是你要不要被别人呢接纳呢也是一样。当你不接纳一个人的时候呢你会跟他保持距离。当你跟这个人很要好的时候呢你跟他的距离呢就是越来越短。所以这个呢也是我们沟通里头非语言的一种。第四种呢就是文化的人工产品了。我们知道呢原来非语言还有包括呢我们所谓的衣服、化妆呢、珠宝呢，还有一些香水。我们知道呢嬉皮士他身穿了破破烂烂的衣服，披头散发，其实呢他要表达出一种非语言，就是反社会规范的一个方法。其实他都没有讲话，但是呢他身上所穿着的一切呢已经跟社会呢讲了很多的话。因此呢我们知道这些呢也是一个我们讲话的一个方式。当然我们现在看到青少年所穿的衣服呢，那他们所穿的款式，他们所染的头发，所戴的装饰物，其实呢也都是他要反映他内心的一些话语。那要是我们都能够注意到的话呢，那相信我们就会更了解对方。所以我们今天呢在这个节目里头呢加上上一次我们早讲的人的沟通除了语言以外呢，原来还有非语言。那么要沟通达到有效呢，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达到一个更好的效果呢？那我们现在想跟大家讲另外一个主题，沟通原来呢需要呢由浅进入深。有一次我在跟一 一些朋友呢在聚会的时候呢，我呢给他们玩了一个很好玩的游戏。因为这些朋友呢来自各地方，他们彼此呢都不认识，所以呢我开始呢就跟他们在做一个演练。我开始呢让他们呢两个两个人一组呢，就变成一个派对，好 ,AB 两个人的这一组。那一组以后呢，我们就说你可以离开我们的那个现场啊，那也可以在我们的现场，不过你一定要找一个呢比较隐秘的地方。那我们要进行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呢？我就跟每一对的朋友讲，好，因为你们 AB 两个人呢都不认识的，那所以呢你们现在呢，我讲完那个游戏怎么玩了以后呢，你们分别呢就要去把它完成。于是呢我就说先听完我讲那个游戏的进行以后呢，你们就可以散到各地方去完成这个任务。我主要的任务呢就告诉大家 A 跟 B 你们两个都不认识，好，现在呢我希望呢 A 呢就讲一个他生命当中那个秘密，就告诉 A 有一个秘密要告诉 B， 那么 B 呢也同样呢要有自己的一个秘密要告诉 A， 那就这样子就可以了。那当然 AB 各互相各讲自己的一个秘密给对方听，听完以后呢我们大家就可以回来了，这个任务就是如此的简单。所以他们听完以后呢，有些人的脸色呢就开始呢还变了，但是呢有些人就开始讲话了，那既然就讲给别人听就不是秘密了，但是呢我一语不发，那我就让他们说好，现在呢就让大家去完成这个活动。于是有些人呢带着那个无可奈何的离开，有些人呢带着一个很沉重的心情就离开，有些人呢就觉得说那怎么得了啊，怎么样把一个秘密告诉别人呢，所以他们很纳闷，那五味杂陈的人也有。好，那整个活动的完成呢是在五分钟之内呢要完成，五分钟呢就互相讲一个秘密给对方听，那三分钟呢大家是静下来想一想啊，然后想到秘密以后就告诉对方，然后一共用了八分钟的时间呢就进行这个活动。于是八分钟之后呢大家都回来了，那回来以后呢我们就开始呢大家静下来先想一想，然后呢就大家会写一些题目。那我的题目第一个呢就请大家呢去反省的，去思考的，而且呢不单只思考，还有白纸黑字呢把它写下来。第一个题目呢就是说，当你听到我说要把一个秘密要讲给对方听的时候呢，你的心情怎么样，那有什么感觉？第一个就是这样的题目。第二个题目呢，就是当你将自己的秘密呢讲完给对方听的时候呢，你的心情又怎么样？那有什么感觉？第三个呢，就是整个活动的过程当中呢，你发现了一些什么？那第四个题目呢，就是当你认为你认为呢，如果我真的要将自己一个秘密要告诉别人的时候呢，那你觉得要具备哪一些条件，哪一些要素，你才会愿意呢跟对方透露这个秘密，也让对方知道。所以呢我们大概呢约呢给了五分钟，大家呢就把这个四个题目呢都做了一个答案。那当然我们希望每一个成员呢都是用呢白纸黑字写下来哈。那写下来以后呢，我们就开始呢分了一个小组。好，分小组以后呢，就让那个小组长呢就把个人的分享呢记录下来，然后我们做一个报告。好，在报告里头呢，我们发现呢很有趣的一个问题。那个问题呢就是说，第一个，当我们听到说要自己把自己一个秘密告诉别人听的时候呢，大家的心情呢是怎么样呢？原来大家的心情呢，有些人呢是非常紧张啊，有些人呢就觉得说反正我不会把秘密告诉别人的啦，那哪有这么一回，哪有这样的事情，我对着一个陌生人怎么会讲我一个秘密给他听呢？所以有一些人就很紧张。那有一些人紧张完了以后呢，就开始放松，他说 他一定不会把自己的一个秘密告诉别人，所以他开始呢觉得很好玩，他就是瞎掰一些东西就给人家讲了就算了。好，所以呢你看到呢第一个题目的结论就是这样子，有人一开始听到很错愕，很担心，很着急，但是呢他想了几分钟几秒钟以后，他发现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我怎么可能对着一个陌生人讲我这个重大的秘密呢？好，所以他呢没有打算讲，因为呢这些人这是在我们今天的聚会里头以后还会聚会的，所以呢他想说今天我要面对他，以后我还要去面对他，这个人我不认识，那我为什么要讲我的真的秘密给他听呢？这样子。那很明显呢第二个题目就是说，当你将自己的秘密讲完给对方听的时候呢心情怎么样？原来呢他们几乎都是说心情呢没怎么样，而且呢很平顺也没有紧张很平安，然后也没有害怕这样子。好，因为当然呢我们又发现呢原来他们每一个人几乎都没有把自己的秘密告诉别人听，所以心情一定不很紧张啊，因为他觉得对方是陌生人，那我当然就不会跟他讲。那当然呢你把一个秘密讲给人家听的时候，原来这个就不是什么叫秘密了，这是一个不是秘密的秘密，所以他们心情一点都不紧张。第三个呢就是在整个互动过程中呢发现什么呢？那很多学员呢朋友们呢都发现说，在那个过程当中呢他觉得说这个人我不认识他，而且呢是第一天见面，那我为什么要把他讲给听对方听？原来呢几乎 99% 的人呢都发现其实自己根本没有在讲秘密，他们都是讲胡扯一堆，然后呢就为达成任务，所以呢随便就讲一个东西给对方听。第四个呢就是你认为要讲一个秘密给对方听的时候呢，那你要具备一些什么的条件你才愿意讲呢？几乎大家都认为说，第一，这个人呢是可信任的，第二呢他能够帮助我的，第三呢他能够守秘密的。第四个呢就是一个呢是值得信赖，而且呢是一个会听我讲话的人。所谓会听懂人家讲话呢，这是我们以后要介绍的到三合一，那就是第五个沟通模式。那我们在以后的节目呢讲完这些条件以后呢，我们会介绍给大家，那个就是所谓的良性沟通。良性沟通呢就一定要听得懂对方讲话，明白对方。他说我一定要找一个人呢能够听懂我讲话也了解我的人呢，我才会跟他讲这样的一个自己一生当中很重要的一个秘密。所以我们知道呢沟通呢原来呢由浅进入深的。我们跟一个陌生人大家互不是认识的时候，原来我们的沟通呢都是很表浅的。你没有发现呢，如果彼此没有建立关系的时候呢，我们只是 say hello, 然后大家寒暄一番打个招呼说说早。或许呢我们只是谈谈别人的事情。我们最初人与人之间的感情还没有到很深的时候呢，互相没有建立很好的关系很深入的时候呢，我们谈话的主题呢几乎都是谈别人的东西。那跟我无关，比如说谈某一本书里头的著作人呢，或许谈某一个新闻的主题，好像呢跟我自己本身是没有什么关系的。那所以呢这些东西呢就是为自己来讲是不痛不痒的。那当然呢如果慢慢建立更深入的关系的时候呢，那不是谈别人的事情了，那开始呢谈一点点自己的事情，分享他自己的家庭，自己的朋友，那自己的遭遇或者自己的事业，而对方呢也开始呢分享一些他自己的东西给他听。所以呢慢慢如果有一个很浅的打招呼到谈论别人的事情，直到呢互相可以分享自己的事情。刚开始分享自己的事情呢都是一些比较不是很重要的。慢慢他发现对方呢跟自己产生共鸣，而且能够互相了解。 那个时候呢，开始又谈更深入的自己的那一些亲人啊、朋友啊，或许自己的一些实际的状况。那我们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就沟通呢，就发现呢，有两种的模式，也有两种的心态。有些人呢，开始跟他互动的时候呢，他很理性的，就是就事论事。那有些人呢，就很我们所说的这就事论事，就是太理性的。但是也有人呢，要开始跟你谈话的时候是非常感性的。我们说，无论太理性跟太感性呢，都是不理想哈、哦。因为呢，我们如何达到一个中庸呢？那就是也是以后我们会介绍给大家的。无论如何，我们今天所谈的主题就是说，沟通除了我们语言非语言呢，还有说我们是由浅入深，意思说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呢，不是一下子就变成能够谈很深入的事情，原来经过呢，不断的慢慢的从很浅的要进入那个深的，才能谈一个比较呢内在哈的这个东西。所以人与人间的沟通能否通呢？原来第一件事情呢，就要建立一个很好的关系。所以在我们今天教会里头的传福音也一样，假如我们第一个关呢没有建立很好的关系，我相信我们说的东西都很难传出去。那所以耶稣呢，他说他是良善心谦，他接纳每一个人。你看他的宽容广是让我们真的值得学习，因为耶稣在福音里头告诉我们，你看天主把光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他要把空气也一样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他要接纳所有的一切的人，然后培养彼此之间的关系啊，然后慢慢进入一个互相信任、互相接纳的关系里头呢，然后才能够达到一个所谓爱的发展。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所直播的身心灵工作坊，由我胡丽群为大家服务。那么今天我们的主题呢，就说如果沟通真的需要建立一个很好的关系，这个关系呢有很浅的，又进入很深的，是慢慢渐进的，那我们才能达到一个呢真的谈心的一个效果。那继续下来呢，我们会跟大家介绍另外一个主题呢，原来在沟通当中呢，我们最注意的就是一个专注。到底我们有没有达到专注的一个效果在里头呢？如果我们听别人讲话的时候呢，没有专注，也没有专心，原来呢是一个非常障碍性的，让我们呢就是白费心机了，因为呢我们完全原来没有听进去。所以呢，专注为我们来讲呢是一个需要学习，而且不单只需要学习，还是呢让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去体会专注的重要性。所以所谓的专注是什么是什么样去体会到呢？好，所以有一天我们也是在我们的组员里头呢，开始跟他们玩一个游戏。那个游戏呢，就可以测验出来我们在跟人家互动当中到底有没有专注到别人。所以那天我也把这些朋友们呢又开始聚会。那我们也是要再玩一个游戏，这个游戏呢是非常的简单，因为我们知道上一次我们就玩了一个游戏呢，就是说我们到底有没有体会到人与人的沟通是由浅到深的。那今天我们就跟他们玩一个游戏呢，就是说到底我们有没有真的把别人的话听进去呢？那我们听的效果是怎么样呢？所以我就把各位的组员呢也分成一个派对，意思是说呢 AB 两个人是一组。那么 AB 两个人一组是做些什么事情呢？原来也是很简单，我就告诉呢 AB 两个人呢要完成一个任务。那这个任务是怎么样的完成呢？我就告诉他们 A 呢要讲一段话， 要讲一个事情给 B 听，那个事情的内容呢，大概十句话左右，但是那个十句话呢是有连贯的，是有内容的。那 A 呢讲话的时候呢 ，B 呢就要好好的去听。好，那当然呢，那 B 去听的时候不能拿着笔啊来记录，因为我们听人家讲话不是每一次那么可怕哈，拿着笔来再记录。A 在讲的时候呢 ，B 呢就是用心去听。那当然呢，那当 A 讲完以后呢 ，B 呢也要讲一段大概十句话的有内容的有连贯性的一段事情给 A 听。好，所以 A 也有一个小故事告诉 B， 那么 B 呢也要讲一个小故事给 A 听。那当两个人呢讲完了以后呢，那现在呢就开始呢测验两个人当中到底呢他能够听进别人的话有多少。所以呢现在怎么办呢？现在呢当他互相都讲了一个小故事给对方听了以后呢，现在就开始呢A 呢就在不讲话，然后呢 B 要做什么呢？ B 呢要把刚才听到 A 所讲的小故事呢要完整的讲出来告诉 A 啊， B 就要告诉 A， 我刚才听你讲那个故事呢是这样这样这样的。那 A 呢就不能讲话，他要听听 B 呢所能够表达出来的听到的是什么。假如 A 呢听到 B 呢讲完重复他刚才的故事的时候呢，发现呢 B 呢原来听漏了一些东西，那么 B 呢一定要很具体的告诉他你漏了是什么。然后呢如果 B 呢如果有讲不对了，把他的话扭曲了，那么 A 呢也要很具体的告诉他你扭曲的那个部分是什么。以此类推， A 呢一定要查核对一下 B 刚才所回重复他的那个小故事的时候，到底他有听对听错移山倒海的漏掉的是什么东西，他一定呢要做一个很清楚的告诉 B。 然后呢他要给 B 一个分数，所谓的分数呢就告诉 B 你能够听进去我刚才的小故事呢是百分之多少。那当然如果是只有 60% 的话呢，那个 A 呢一定告诉 B 你漏掉了 40% 或错的或者扭曲的是哪一些部分，要让具体呢让 B 来知道。那当然哦，那相对的后来呢 A 呢也要把刚才 B 所讲的故事呢完整的就去讲述一遍给那个 B 听。那 B 同样呢也会好好的去核对到底呢他听到他有多少，然后呢移山倒海的或许呢扭曲的部分又是哪一些，那么扣了那些分数呢又是多少分那为何要扣他的分，那大家呢会互相给一个经验。好了，整个节目呢活动呢完成以后呢，我们也是一样呢分一个小组，然后核对一下互相，纵使我们这一群人当中在听别人讲话的时候呢大概听到有几成。好，那所以我们呢又开始集合所有的成员回来呢就做一些分享。那么分享的第一个呢题目就是说你听别人讲话的时候呢你的心情是怎么样的。第二个题目呢，当你呢讲给别人听的时候呢你的心情又是怎么样的。第三个呢，那对方听到我的话到底有百分之多少。那第四个题目呢，通常他听漏的是什么东西呢，是哪一方面的东西呢，要很具体的就把它写下来。所以呢他们也开始呢在用两三分钟呢就给各位呢就回答这些题目。当我们在回答这些题目以后呢就做一个统计的时候，你会发现呢很惊讶的事情。好，因为有人呢在听别人讲话的时候呢，原来呢他呢是很紧张的，有些人很紧张，有些人呢就是心不在焉，有些人呢就用尽所有的全身的细胞去听别人讲。好，我们知道原来听别人讲话都有不同的心情。好，那以后我们在节目里头呢也会为大家分类 你看听别人讲话，原来也有很多的不同的心态，这些心态呢会阻碍了我们的沟通。好，我们知道一个人聚精会神啊，那用尽全身的细胞去听别人讲话的时候呢，原来呢对方也有压力的，因为对方发现他的眼睛，他整个脸，然后整个人好像是特务一样，好像要盯着我一样哈。那原来呢他也有他的一个障碍在里头。那我们第二个题目呢，就是说讲的人的时候的心情。有些人要讲话给别人听的时候呢，原来他很紧张。好，有些人呢，原来要讲话给别人听的时候呢，他根本不管别人听不听得下去。好，他就是只有一直在讲。然后呢，有些人听的时候呢，讲给别人听的时候呢，的心情呢，因为怕，所以呢，他本来要讲的话呢，都讲得乱七八糟了。原来有些人呢很内向，所以他根本不知道从何讲起，所以呢讲到就是文不对题，该讲的时候没有讲出来，不该讲的事情呢他就讲了出来了。所以呢原来讲的人呢也有讲的人的心情。那么我们对第三个题目呢，就说对方听到呢有几成呢，原来有些人呢听人讲话只有听了20%，有人30%，有人100%，有人80%。我们呢不是对跟错好跟的问题，我们只是要测试一下下，我们得听人家的话能够听到多少呢，也对自己一个体会。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因为节目时间已经快到了，我们相信下个星期呢会继续跟大家分享刚才那个游戏还没有结束的一些那么我们今天呢节目时间再有一个段落，那么我们下星期再见，拜拜。